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时间，可以来渴慕他，使我们也可以解他的渴啊，可以不用拿醋去满足他。不知道这个醋是什么东西，指的是什么？一个人渴啊，应该是水，不是醋。我在想，这个醋就是在戏弄耶稣。求主饶恕赦免我们的罪。我在这个周末，这个周末，就是，等候神。我在看到耶稣，他说这些事情以后呢，这个事情，就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都有一个目的的。像我们每个人做很多的事情都要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他已经把各样的事情已经都，他知道各样的事情已经都成了，他所做的都已经成了啊。但是他成了应该是很欢喜快乐的，但是他又说我渴了啊，这个话说的就是像我们做的每一样事情都已经成就了，可能就欢喜快乐等着这个结果，等着这个结果。但是耶稣说的好像跟我不一样，跟我想的不一样啊。他就说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他应验什么话呢？我也不知道啊，我没有过多的更多的时间去想这件事情。但是我是在灵里，就是在刚才的敬拜也好，在这之前也好，我就知道耶稣基督他做了这一切，就是说已经都成就了以后，他为什么说他渴了？他为什么说他渴了？可能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那我的答案可能跟大家也不一样吧。我只知道很深的一个在灵里的感受，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渴望我们来回应他里面的一个渴慕。尽管是他在十字架上可能是真的有肉身的一个渴一个肉身，你像我们做很多事情做了以后就觉得累了或者渴了，我们就去喝点水啊。他这是在外面的一个讲法啊，以为我相信可能盯他的人都以为，但是我觉得他更深的是渴了，他的渴望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因为在这个平台我看到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已经撕开了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撕开的，也是这个平台的一个就是一个第三第就是十字架上就是一个我当时是看到的是约翰就是把他的母亲交给了约翰，那个时候要彼此相爱，就是说这个幔子已经就全部打开让我可以进入这个幔内，让我们也可以每个人，其实我相信我的进入每个人可能不一定能看见，但是我相信已经都进入，但是在这个我自己在这个里面的进入可以说是全新的一个看见，就是说宏伟看见的看见这个确实是让我心里面还是很震撼的，特别是父亲的心。我觉得他的渴望是他父对他的渴望，就是我渴望，就是耶稣基督他里面的渴望，也是父在他里面的渴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表达父的心意，就是他渴望，所有的事情已经都成就了，他渴望我们进入。进入什么呢？就是家教会可以预备好赴这个婚宴啊。在这个婚宴里面，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桌子，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的，我相信这个平台每个人都有，只不过你愿不愿意去赴这个婚宴，就是你选择赴不赴这个婚宴，这是你的选择啊，赴这个婚宴。那这个爸爸他的那个，他因着他的欢喜和快乐，他开心的不得了，因为他要看到他的儿女们要赴他的婚，不能说我就像春节，我准备了一桌菜，没有一个人吃，就我一个人吃。这是爸 者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和渴慕的，我们可以来赴这个婚宴。这是，而且它里面的那种赴，就是说弟兄姐妹的那种愿意赴，就是愿意去赴爸爸的心，那种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就是盼着这一刻，盼着这一刻啊。那这个不知道能不能体会这个啊？那我相信以诺他体会了，以诺他知道他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尽管他也要生儿养女，他要负上他在地上的责任，他要负啊，但是他怎么样啊？他开始选择与神同行，这是他的选择，他知道他的选择啊。那么呢，我也看到挪亚，他也选择，他来预备方舟，他要预备，他知道他要预备，他要面对一个很大的灾难，是他胜不过的，胜不过去的，胜不过去的啊。那么耶稣基督的选择在我的里面，他是怎么选择的啊？这个是我最感动的啊，我自己也被深深的照啊。我在想，我觉得我这个平台啊，就是不断的在带领我们，好像显得很高，显得很高啊。那我觉得这个高对我个人来讲啊，对我个人来讲，我就不会掉到沮丧里面啊。因为这么高，第三代得胜者，那么就是说，好像是要预备了啊。那我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啊？我要跟这个来对齐啊，因为我觉得我要心里面有底啊，不能。这个很高，然后我里面根本什么都没有，还不知道哦。那这个那个预备，我就觉得有，真的有一天光照你会掉到沮丧里面去。哎呀，觉得这太远了，我就还是做一类吧。可能一类比三类更难选择，更难选择，更难。不要以为我就放下，我就做一类吧，或者做二类。我跟你讲，更难，更不容易，是不可能的啊。这就为什么挪亚愿意选择。以诺也愿意选择啊。昨天我也听到邓荣传道的讲道，很鼓舞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就鼓励我，就是第三代得，我选择了这条路，我已经定了，我没有什么改的了啊，很鼓励人啊。我才想上去帮他说两句，更加的鼓励啊，没有啊，感谢主。后来呢，那我自己的光景是什么？我现在我愿意预备，这是我预备，那你就要被光照。你预备，你就要被改变，你不可能不被改变的。那这个改变是谁来做？就是神来做，耶稣基督来做。他对我何等的盼望，因为我确实是需要去赴羔羊的婚宴。在这个婚宴里面，哎呀，怎么讲？就是神给我说了很多自信的话啊。那这个话求神来，就是。不知道啊，是真的要求神怜悯。我说我愿意去，我现在都愿意去。那么就是说，但是有一个我需要被改变的，我发现神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渴了，他渴望来服侍我。当我发现他服侍不了我，这也是我刚才等候神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我真的要悔改，为什么他服侍不了我？他在我生命中不断的虚己，就是想来服侍我，也服侍各位，以至于他都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还是下不来。为什么？太骄傲了，我发现我里面太骄傲，不是什么人能服侍得了我的。这个对我又是一个很大的光照。我记得神光照我就是爱世界。为什么我确实是有渴慕，但是他更深的照，以至于我上一周我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真的新闻大导团的祷告，我说我参加不了了，我真的很累很累，我累得受不了，我在床上就睡觉，我做不了了。这个对我一个 我就说神啊，我难道这么爱世界？确实是，逛街呀、啊，看什么东西呀、啊？尽管我不看什么了，但是我还是可想去看它。这都是世界上的事，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脱离的，很不容易。我不知道每个人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很难，我都觉得很难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神他就是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为什么服侍不了我？因着拒绝的伤害，所以我里面有很多的自我保护和捆绑，所以以至于那个。有的时候在这个平台，我昨天还是前天等候神，昨天前天等候神，我就觉得有一个使者来带我，他想带我去看，我就不敢，我就觉得这个人我也不太认识他啊，我对他也没有什么感，我知道这个人很温和，我只知道啊，那么我就觉得后来好像是耶稣出现了，你跟着他走，还有我里面就是什么都是惧怕。什么都是自我保护，我里面就是这种光景啊，我就很感动，我说主啊，你都服侍不了我，我真的还有什么人能服侍我？丈夫能服侍我吗？丈夫在我面前总是虚己，他也服侍不了我，是不是我们太骄傲，太骄傲？所以在这之前，我带领每个人来认罪。我相信可能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吧，不是我一个人吧？可能这是不是我的旁通了，分享的旁通？我就觉得太骄傲了，所以以至于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这就为什么神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说主啊！怜悯我吧，我也不学彼得。他说：“你离开我吧，因为太圣洁了。”我觉得耶稣基督，这是我在平台看的。耶稣每一次的选择都是虚己来服侍我们每一位，他愿意服侍，他就屈身。但是我们还下不来，我们愤怒，我们苦读，我们怨恨。有些人可能在这个世上说：“哎呀，我就这么信吧，我也不想高攀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还有的人说什么：“哎呀，我也不想做贪官了。”哎呀，那个这些话我都觉得有很有意思啊。这个都是不知道是哪里是哪里了，真的满了骄傲，满了骄傲。帮助我们，主啊，怜悯我们吧。确实与你的旨意差得太远，但是我们愿意承认，求你来审和怜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父神呐、啊，我们为你在这个时间之间不断的发，真的是感谢赞美。耶稣看到你的这份爱，就愿你的爱可以真实的来触抓、除去我里面一切，让我真实的看。啊，真的是，你不但是一位谦卑服侍我的主，啊，你也更是升天荣耀的坐在宝座上。换一句，让我里面可以有一个真实敬畏。换一句，在你心起的一切，让我都可以借着这样的屈膝和寻求。抓除去我里面与你一切的，抓除掉我里面的骄傲，除去里面的蒙蔽和装，让我可以赤裸敞开，靠着你羔羊的血，抓不断被你洁净之后，让我更多的被你的血所更多的进入到你的荣耀的里面，来体会和领受你的爱，也可以让我真实的在这里给你的激发，怜悯我。谢谢主，祷告奉耶稣。
嗯，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圣灵呀，主啊，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圣灵，主啊，我们求主你真的是圣灵，你来拨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愚蒙，拨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虚假，也拨开我们一切的呀虚谎，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里面今天的光景。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们满了骄傲呀，满了自义。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说父啊，帮助我们呀，圣灵来。冲刷我们呀，主耶稣，谢谢你这样的虚己来服侍我们。愿神你来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向你，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 主啊，谢谢你让我今天还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请求你怜悯我，真的让我在今天每一天活着的时候，主要让我知道你今天让我活着是为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而活。主，我自己知道我今天活着，我从来就没有，你从来就没有想让我是为我自己活，我今天活着就是为了你，就是为了你的目的我才被造，我为了你的目的我才活着。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带领我，让我真的是每一天活着的时候我都是要讨你的喜悦，就单单是为了讨你的喜悦。你拣选我就是为了让我做第三类得胜者，我自己也知道，主啊我今天活着就是要做这个第三类得胜者，我就要就是在永恒里永永远远和你在一起的。主啊，求你怜恤我，怜悯我，主啊，凡是拦阻我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的，主都求你为我除去。主啊，我也求你常常的光照我，洁净我，我靠我自己，我说主啊，给我一颗全然依靠你的心，让我渴慕，真的是给我渴慕在凡事上敬畏你，依靠你，讨你的喜悦。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想你，拉住我们，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中不要放弃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孩子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主啊当我们越靠近光的时候，我们越能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主啊，愿你用你的水和你的道来洁净我们，使我们可以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主啊，脱离那个孤儿的性情。主啊，愿你来赐给我们有信心和心灵，将我们的实心可以变为肉心。主啊，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来体会你的心肠，能够进到你的情感的里面。主啊，在你爱的大光里，使我们可以脱离一切孤儿的模式，可以活出你谦卑柔和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的分享和心腹代表团的祷告和回应，就是围绕着这个十教七言的第四言，我渴了的这个分享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是在就是默想这个十教七言的第四言我们要记得第一言呢，就是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言呢，就是说你今日同我在乐园里了。第三言呢，就是儿子看你的母亲母亲看你的儿子，就是这个第四言就是我渴了。所以第四言十教七言呢，就是说第四言是在中间的，第四言就是后面还有三言，所以我们就是在默想这个第四言耶稣说他我渴了。那么呢，这个我渴呢，它是有双意双关的意思就是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他的口渴了他的这个身体有这个需要，他的口极度干。
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周牧师。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这边是没有听到的。没有是吧？好，周牧师可能要稍微调一下你的麦还是怎么样？
等一下啊。
哦，好的，好，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听见了吗？
现在可以，声音很好。好，请。
前面一点都没有听见啊。
听了一点点。
前面听到讲到什么地方了？
讲的就是渴了，大家对那个渴。
身体有需要，两双关意。
好，就是那就是只是后面没听见了，就是耶稣说我渴了，他的这个话是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身体渴了，口极都干渴，另一方面是他的心 在极度干渴，他的情感也极度的干渴啊，他在渴望。所以呢，就是我们啊，这是但愿这两个方面都是真实的啊。所以师母的这个分享呢，当然他是集中在他的这个心灵情感的这个干渴和渴慕啊。师母的分享是有两个要点。第一呢，就是他说耶稣渴望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至圣所，因为幔子已经裂开，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啊。师母也分享到他进入到幔内以后，看到了从未看见的，就是天父的心啊。就是呢实际上耶稣的渴望就是反映的是天父的心啊。所以呢，天上都在预备啊，天父的心渴望将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预备好，可以赴羔羊的婚宴，神为每一个人都留下了一个座位啊。天父的心就是盼望着这一刻啊。就是他也讲到以诺啊，他看到了就显着与神同行，挪亚看到了显着预备方舟。所以呢，就是教恩教会的这个每一个心腹也要预备自己。他讲的第二点呢，就是说耶稣渴了，是讲到他渴望来服侍我们啊。师母就分享到他就是说被光照，他发现耶稣渴望来服侍他，但是呢他不能够被服侍啊。耶稣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但是他还是下不来啊。他说他心里确实有渴慕，但是呢神光照他里面确实有爱世界，而且神最近又光照他里面有骄傲啊，是因着拒绝的伤害，里面有许多的惧怕自我保护，所以呢实际上是太骄傲了，需要悔改。那么呢就是说这个他分享的这两点非常好。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说其实都需要去默想默想这个经文。耶稣在特别还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的对耶稣的渴望可以解耶稣的渴这个他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这个也是非常好。我在默想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是想到了这个情书的这个一段这个可以特别的帮助我们就是第一卷就是 2.3 是在18页。我再念一段，但是呢我不是完全就是照着上面念，我有一小部分我就没有念但是就是在18页和19页那里耶稣他把他的渴想渴慕表达出来了，可以跟我们来默想主说，我的心腹，你们的中心和尾声在哪里？哪些事情对你是最重要的呢？是和家人与朋友在一起重要呢，还是和我一起重要呢？我的心腹，你的中心和尾声在哪里？当洪水突然来袭漫过你身的时候，你愿意藏在哪里呢？我恳求你现在就做出选择。我满含热泪在呼叫我的心腹，恳求你到我这里来，恳求你进到我爱的方舟里。在那里你会看见我为世人在受苦，在那里你会得到保护。是的，我在受苦，邪恶不根除掉，我的痛苦也没法消除。是的，我在为我的心腹哭泣。你们去逛超市，你们为了得到世上的美物出卖自己，丢下我不管。这篇信息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我需要你的陪伴和安慰，我渴望得到你的温柔的爱和拥抱，我渴望让你甜蜜的问候如同药膏涂抹在我的双眼，我可想你用纯洁的声音安抚我进入梦乡，使我忘掉每天我必须听见，我必须所见所闻的痛苦和悖逆。我的心腹，我恳求你在这个神圣的时节放弃属世的生活方式，请你到我这里来，进到隐秘处，进到我爱的方舟，求你清洁和护理我的伤口，让我忘掉那些离开我不关心我
和对我冷淡的世人，你不知道，你看我的一个眼神对我有多么重要啊。所以呢，这一段话就是把耶稣的渴慕讲得非常的这个直白啊。他不仅讲耶稣在哭泣，他就是直接讲我需要你的陪伴和安慰，我渴望得到你温柔的爱和拥抱啊。就是我你看我的一个眼神对我是多么的重要，就是说耶稣把他的这个渴望啊在当中啊非常的啊清楚，是非常非常值得啊我们去啊默想的啊。因为这个啊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盼望去遵循神的旨意，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可要认识神的能力啊，我们希望看到神的能力，我们也可以活出这份能力啊。现在呢，就是对新妇来说啊，就是说这个神的这个情感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心，这是对新妇来说不可缺少的啊。因为新妇就是新妇，她需要了体会神的情感，她需要进入神的情感，她需要从神的情感那里得到满足，他也需要去满足神的情感。那么呢，这个是对新妇来说，这个是必修课，就是去了解神的情感。那么呢，这个就是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基本的我在这里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反思，就是为什么呢？因为2000年的西方的神学，长久以来就是因为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认为神是没有情感的。所以呢，在一些传统的这个神学著作里面，是明确的教导神的属性里面就有一个属性叫做无情，神是无情的啊。虽然我们读到的普通的信徒读到的大部分的神学著作里面，他没有明确的讲神的属性里面有一个无情，但是绝大部分的神学著作里面很少正面的谈神的情感，更没有谈怎么样去满足神的情感，怎么样去体会神的情感，没有这样的教导啊。他只是不明确的说神是无情的。在传统的神学著作里面，神的属性里面就有一条叫做神的无情啊。所以呢，这个那么我们就要思想，就是说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你知道，所以需要有反思。希腊哲学和传统的神学为什么认为神没有情感呢？因为他们认为情感意味着有需要啊，情感使人变得特别有需要。当然你如果没有情感，你好像就没有什么需要，但是如果你真的非常有情感的时候，你就很有需要了啊。这就是所谓的什么相思病啊，相思病使一个人使得变得非常的软弱啊。你当然你没有情感啊，跟任何人都没有情感，你不会有这种需要。但是如果你得了相思病，你就知道你是很软弱很有需要的啊。所以呢，有需要就意味着是有缺陷，有不足，你不是自足的，你很依赖有这个来满足你的这个情感，你知道吗啊。而他们认为呢，一个全能的神是圆满自足的，因此这个神是没有需要的，他自己就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了，他是自足的，因此他也就没有情感啊。是，你知道他这个原因是这样子，他的神是一个完美的神，是一个自足的神，是他不依赖，他没有任何依赖性，也没有任何需要，所以他没有情感。因为一有情感他就会有需要，情感越强烈他越需要越大。他我们要明白，不是这个神学，不是你讲一句话啊就把它丢掉了。实际上我们深受影响，因为我们虽然不明确的说神没有情感，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但是现实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少去体会神的情感，而且呢，我们还很合理振振有词的说神根本不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神，对不对啊？所以这里面就有需要值得反思的地方啊。其实他讲的这一部分呢，有很多方面是对的， 神是完美的，神是自足的啊。他讲神不需要我们，我们需要神，在某方面也是对的啊。但是我们怎么体会神的情感呢？这个是需要有反思的啊。那么我们应该这样讲，就得救来说，神不需要我们拯救他，而是我们需要神来拯救我们，这个是对的。但是从亲密关系来说啊，不仅我们需要神，而且呢神也需要我们。在亲密的关系中，情感的需要是双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啊有一个界定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心腹，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就必须要体会神的情感啊，要满足神的情感，也要从神的情感那里得到满足。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啊，我自己在默想啊，这个神的情感，耶稣说我渴了，他为什么变得这么需要，他还需要我们，特别是克莱尔的这个话里面说的更加直白，我需要你的陪伴和安慰，我渴望得到你温柔的爱和拥抱啊。甚至他说我渴望你用纯洁的声音来安抚我，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我被这个世上的恶这些痛苦所困扰，我晚上都合不了双眼，我需要心腹的安慰来使我可以合眼啊。你的一个眼神对我是那么的重要啊。我们要体会这个这样的情感啊，是需要克服很多障碍的啊，是需要克服很多障碍啊。所以呢这个我自己就是在默想这些，神他这么有需要，他这么的软弱，他需要我们，这怎么理解？应该说这个是需要，这个是对我们是有真正去思想，是对我们有很大的挑战的啊。所以呢后来我就默想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开启，神说是因为爱才有这个需要，如果没有这个爱，拿掉这个爱，就没有这些需要了啊。所以神一切的这些情感这些需要，都是因为他要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就变得软弱了啊。所以呢所以他的这些需要反映的是他的爱，如果他没有这个爱，他就没有这些需要了。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需要我们，他需要我们的情感，他需要我们的渴慕，他需要我们的安慰，他需要我们的陪伴。哦，这个是双向的啊，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是双向的需要啊，这个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呢我就有对神的这个情感啊有一点点的这个了解，有一点点的认识，有一点点的体会啊。所以呢我是要求神啊继续的来在这个方面来开启我，让我更多的了解啊神原来也这么需要我，这是我需要被开启的。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阿们，是就像刚才周牧师说的，他讲我也在好长时间也在想，因为看克莱尔这个情书上面讲啊，那个上面就是对神的那个情感的表达是非常非常直白，非常直白，非常直接。我也在想，为什么第一次认识到，就是第一次认识到，深深的认识到，原来神是这么需要我们了。我们以前总是觉得我们需要神才对啊，我们需要神的医治、拯救、安慰。我们诗歌也是大部分是这样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我们来怎么我们的表达，就是站在我们这一方怎么来表达对神的渴慕啊，对神的仰慕啊，对神的那个思念呢 对神的渴望被满足啊，渴望得安慰啊，渴望得医治。是啊，都是人这边的表达。那我确实是上一次平台我也分享过，就是想找一首诗歌，神那一面，站在神那一面，他怎么渴慕我们，怎么可想我们，怎么来饥渴我们，怎么想从我们这里得满足，几乎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深受，就可能啊，就是像周牧师说的那个哲学，不是那个神学的影响。可能受神学的影响，这个神学应该是没有情感，但是呢这些诗歌还表达有情感，但是很少去表达神对我们的需要，对我们的渴慕，他对我们的那一回事日思夜想那种几乎没有。所以找一些诗歌呢，就是至少我没找到吧，可能是有，但至少我感觉这个量是不对称的， 这个诗歌量是不对称的，所以呢以至于我们对神都觉得神还要我们，神他自己是自满自足，确实是自满自足的呀，啊神本来就三位一体呀，他原来没创造任何东西的时候，他那个自有拥有的时候他就有爱呀，他的爱是靠三位一体的神之间来表达呗，他既然所以神他为什么不是一个位格呢？那我们当时还都解释过啊，不是一个位格呢，因为一个位格没法表达爱呀，所以神就呢他在自己的体系里面有三个位格，那我们彼此相爱，三个位格彼此相爱，彼此啊彼此尊荣啊，这就够了。哎，我们的神就是爱，所以神不是有爱，他说神就是爱，也就是说神的本体就是爱，那爱呢是表明关系的，他是用关系来表达，那没有关系一个位格你表达谁呢？啊，因为你是自有拥有的，你还没创造万物的时候，连灵界都没创造，连天使都没有，连天堂都天使都没有，连什么受造物都没有，那个时候谈不上人了，人还是物质界的灵界的都有，物质界世界的，那灵界更先创造，那我们以前的结论，以前的神学就是这个，就是说不需要创造任何东西，神就可以表达爱，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之间的互相表达呗。所以这个还是清楚的，爱呢是一个关系，爱必须要有关系，关系才能表达爱，而且它是双向的，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那神他创造人类，他要表达爱，他其实呢就是个关系，是个双向的关系，所以爱不能是单向，它实际上是个双向关系，尤其是夫妻之爱，父母跟孩子，天父和他的儿女之爱呢，多多少少还更多的表达是单向的爱，因为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嘛，人类你看啊，大部分是父母爱孩子多一些，当然他也可父母也是渴望孩子有回馈的啊，这个他心才得满足啊，那确实是这样，天父也是给我们多一些，多很多，他也但是他也渴望他的儿女对他的情感对他的心有回馈。就是回馈才能满足他，因为他也是双向的爱，他也是双向，对于主耶稣，对于心腹来讲呢，那就更那个了，主耶稣是新郎，那我们是心腹，他这个夫妻之间呢，他就更多要双向，所以他彼此要来互相的来回应，互相的双向交流，双向表达，彼此来表达，那我们就能够理解哇、哦、神对我们的渴望，神对我们的渴望，这个确实要圣灵的工作。那我自己呢，在上一周，应该是上一周还是上上周啊？上一周不是有一个体会，我也在这分享过，就是当我来回到至圣所，或者是回到神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是的，圣殿的幔子是裂开了，但是那个大门呢，确实是打开的，但是我就是在外面犹豫啊，就是像刚才啊，新妇代表团和周牧师分享一样，确实是有障碍的，就是回到神面前是有障碍的，就是那个犹豫。那新妇代表团的那个师母分享的，他弱的障碍是伤害呀、防卫呀、骄傲啊，这个有可能。那我的感觉，我的看呢，看见我的那个邻人呢，他就是一种犹豫，他一种陌生，一种犹豫。那我从灵力分析呢，我后来分析，用头脑分析哈，就是分析呢，当然有犹豫啊，当然陌生啊，人被赶出伊甸园的好几千年呢，就在外面晃悠，然后在外面流浪，他确实对这位父亲不熟悉了，虽然父亲到处都充满恩典，有空气、阳光、雨水一直在供应他在外面流浪的孩子，就像一个孩子在外面流浪，他其实是不断的在跟他寄钱啊，往他的账户上打钱，但是呢他从来就不知道这一位父亲在跟他打钱，这个打钱呢就表明他普世的恩典，他一直在给你提供阳光、雨露、空气和水，但是呢你不知道，他也没有说啊，这是我给你的啊，啊我打个电话告诉你，发个信息告诉你，你那个账上有钱来了啊，他就没告诉，好像那个意思，他比如说给空气、阳光、雨露给我们的时候并没有啊，并没有说啊，这是我给你的啊，你要记住啊，这是我给你的阳光，这是我给你的空气和雨水，虽然你在外面流浪，其实我一直在供应，但是呢这位默默在供应的父亲呢，真正要面对面的时候，他其实他不知道，因为他就根本平常就没想过这位父亲在供应他，所以他之所以能够存活，其实有恩典，神的恩典和供应一直在持续的供应，虽然在灵里面把啊跟你分隔了，但是物质这一个层面，普世的这一个层面，神一直没离开恩典， 没有离开我们，一直在供应我们，一直在看顾我们，但是我们并不了解神，所以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真的是很陌生。我也很惊讶的就是我信主20年，居然我的邻人里面啊没多少属灵成分，就是说我外面这个人了解的一切的属灵真理对他来讲都是很陌生的。我就像一个刚刚一个慕道朋友听到福音一样，一个慕道的朋友听到耶稣一样，他很陌生，他对这位天父很陌生，对这位耶稣很陌生。这就表明还是我上一周说的观点，就是说表明我们外面的这一个人的领受不一定到里面去了啊，你无论多少年不一定，他不是自动进去了，不一定进去了，他所以里面他完全是个陌生的，是一个慕道朋友，他对神完全无知啊，完全不了解，他就是陌生感，他不愿意靠近，他现在刚刚看到你，第一次看到你，你就让他扑上去，让他表达情感，他确实不愿意。那尤其是我的这个邻人，他是个很羞怯的邻人，他是一个很有羞耻感的，他羞羞怯怯的，然后他呢就像个小男孩啊，特别有羞耻感，特别的含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就不愿意上去。那我就知道确实是这个邻人是有一点问题的啊，这个邻人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我就一直在这几天呢，我就一直在做，我怎么能够让这个邻人，我就不断的跟我的邻人讲啊，跟他来宣告啊，我甚至呢我也知道吃圣餐是喂养他嘛，我就吃圣餐啊，我就说我的邻人啊，你要吃喝耶稣啊，耶稣他说他的肉是可吃，他的血是可喝的，你要吃喝他，你就长大了，你慢慢的长大了，你就认识这位父了，你就跟神就啊，你的那就是我的心生命在长大嘛，你就跟神就认识他了，体会他了。然后呢我又开始，昨天我又想，我在想着，我说怎么能够让我这个灵再能够得到快速的成长呢？哎，我后来想起方言呢，方言不是保罗说了吗？方言不就是造就自己吗？方言不仅仅是征战呐、服侍用啊，他说造就自己，造就什么呀？那肯定是造就灵人呐、外面的理性的人哪有方言造就啊？方言肯定是用悟性才能造就啊、悟性才能造就外面的人嘛。啊，我们这讲啊教导啊，这就造就外面的人嘛。那方言呢，那就直接喂养里面的人，那里面的人的食物，方言也是个很美好的食物。那我就突然想起来，诶，方言不也是造就自己吗？应该多有方言呢、方言呢的话就不激活了我们的灵人，就不断的喂养我们的灵人，就造就我们的灵人嘛。那我也突然想起来，诶，邓荣传道他今天有这样的开启的一个成果。那我记得他有一段时间他就方言很多，他很长时间一段时间方言，他就觉得哎，应该有方言，如果我没有方言的话我就只有理性了，我的灵里面太迟钝了。哎，他突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就很长时间在方言，那才所以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灵里面慢慢的就出来了。所以他平常有在喂养嘛，忠心的在喂养他。那我想的神的话语啊，默想啊，敬拜啊，这些呢我都要带着我的灵人一起来领受，过去就我的外面的人领受，那我没有传进去，那我现在就我相当于他的一个 mentor， 相当于他的一个带领者，我就要不断的来带领我的邻人来领受一切，包括我现在在平台上我都要带他，我说一起来领受，听哈，听敬拜，一起来敬拜，听那个幸福大道团的分享，一起来领受周牧师的教导，一起来领受，不是我外面这一个人，只是我外面领受，你也要来领受，你也要听啊，你一定要听，哈利路亚。我就不断的来带他，就像带一个小孩子一样，那确实是需要这一份工作。那我们过去呢牧养别人太很多，我们去带别人的门徒很多，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邻人却忘掉了，所以呢就没有关顾他，没有管他，就落到今天的地步。所以呢就是像保罗所说的，别人可能受益了，你可能怎么样啊，你反而被遗弃了。那是指里面的那个你就遗弃了，你就丢掉了，你就没有灵命。所以你其实我昨天听邓荣传道的得胜这个，我回来还在想这个问题，怎么能得胜，怎么能真正得胜。我后来想到了，灵人起来他就得胜了。如果灵人很弱小啊，你不可能得胜。你的外面的意志下再多功夫，当然意志下功夫下意志的这个决定呢，它是一个入门，它是一个导引，但是最终有能力有恩高得胜的还是靠灵人。 邻人起来了，他这个恩高啊和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多少倍的那个可以得胜。那我这是我这就是我在思考，我还没有完全那个，我在怎么来带领我的邻人，怎么要茁壮我的邻人，怎么来喂养我的邻人，我要关顾我的邻人，我要牧养他，我要喂养他，我要带领他。我当然最重要是靠神来亲自来供应他。我也不断的跟神讲，我说神呐，我带不了他，我不行，我真的发现我带不了，我也没这个心，我也没这个心肠，我也没这个爱，求你来，我把他交给你，我把他交给你。你求你的恩典来进来，恩典进来啊！刚才在幸福大道团有个分享说到了，就做第三类得胜者，说你愿意做第一类得胜者，那说不定比第一、第三类得胜者还难。哎，我突然想起来，对，耶稣说走一里路，你其实更难，走二里路反而有恩典。那我可以把它应用在这一点上，如果你说我只想做第一类得胜者，仅仅得救的话，可能你是想走一里路。那很难很难，但是若是你愿意决定做第三类啊、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的话，那就相当于走二里路，那就神的恩典就进来了，说不定还更容易啊。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那、我觉得太有道理了，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二里路这个原则应用到我们这个对神的这个啊追求上，对我们里边那个灵人带领上。我觉得今天早上是开启啊，就是说周牧师和孙牧师两个人加在一起，我觉得就很完全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体会父神、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是需要爱的。就是不再是像我们过往的，就是认为他们是自给自足，他们可以自己彼此相爱，然后来满足一个爱的关系。就是他也需要我们这些他的心腹们啊，完全敞开我们的心去爱他。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何带领我们的，就孙牧师分享的，我们如何能够带领我们的邻人，然后呢能够去爱神，能够带领，不是我们外面靠意志、靠情感、靠知识、靠这些堆积，然后来去假装去爱神，而是从里边最深处来爱神。我觉得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真的这个爱就完全了。那么在一边听啊两位牧者分享，我一边就听，就在想到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第十三章里边非常的奇妙，大家有没有体会过这个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它当然了，这个章节呢是我们啊后面又排的啊，是后面人为了方便阅读又排的。但是为什么正好是十三章？然后这一章里边正好是十三节，那么就让我想到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带领十二个门徒，加上他自己正好也是十三个人，所以这十三个人搅动天下，让整个这个世界翻转。由一个混沌的，就是说没有一个目标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转变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然后倾向于神，追求神以神的心意为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就可以看到我的感受就是说，在今天所分享的和这个十三章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完美的契合啊。里边从第一节开始就是讲到说，我们如果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讲道之能啊，方言之能啊，这个移山之能啊，有懂各种奥秘之能啊，然后各种知识之能啊，各种信之能啊，但是如果没有爱，那么我们这一切就全都白费。那么最后就讲到说，有望、有信、有爱，这三样当中最大的是爱。那么今天两位牧者所分享的，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在这个经文里边讲到说。我们的以前就是我们的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孩子是什么？就是不懂得爱，不懂得天父的爱，也不懂得彼此相爱。唯一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以我自己为中心。就像刚才周牧师讲那个例子啊，天父不断的给我们寄钱来，不断的供养我们，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那是天父啊。就像我们的父母亲对孩子的爱，供养孩子一切的需要，但是孩子越小，他越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我的需要被满足了，但是我不会体会到父母亲那样的一个付出舍己的爱。所以我们长成人以后，我们就把孩子的事情丢弃了我们就是要来对着镜子观看，然后仔细的来看我们这样的人是如何能够长成这样现在这样一个身躯，这样一个品德是怎么样来的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父母亲。那么这就让我们类比到看我们的天父看他，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新郎，他如何的需要我们，如何的要爱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如何能够带领我们里面的灵人 去爱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彼此相爱。而爱呢，本身就是一个怎么讲，是一种舍弃，就是对爱和，说白了就是爱和喜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很多现代人把这个爱和喜欢弄反了，喜欢是你所喜欢的，是你能够满足自己的，而爱呢是满足对方的。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要体会主耶稣基督他的爱，就是他是为我们舍己。那么我们在活出对神的爱的时候，也是要舍己。同样的，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对我的妻子，我也要舍己。那么对我的孩子也是要舍己。而喜欢正好相反，我喜欢吃肉，那么这个肉对至少可以满足我的这个食欲，满足我某种欲望。那么我喜欢开好车那是满足我的某种欲望，是满足我自己。而爱呢，是满足对方。所以呢，我们要在这里来就是再一次来体会这个爱。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渴了，他的渴望就是两双关语嘛，刚才周牧师讲的，他的渴望就是渴望我们对他付出那个舍己的爱。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今天的体会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渴望我们对他活出舍己的爱，就是我们长大成人的那种爱，而不是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虽然信主很久，但是我们里面这个小灵人很少能够活出对神的爱。所以我们要体会，就是像刚才孙牧师提供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非常可操作性的方法，就是用方言，然后用敬拜，用默想，然后呢来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的提醒自己里面那个小灵人，你要来爱神，而不是外面这个肉身在爱神。要提醒我们里面就是跟着被圣灵所生的这个新我，这个小灵人他要不断长大，那么就是用爱包裹他，用爱，用活出对神的爱，舍己的爱，让他能够成长长大，成长成为成人的样式，把孩子的那个事都丢弃掉。所以成长成为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用两里路的方式来去寻求第三类得胜，就是忍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成年人的爱和小孩子的爱的区别就是自夸和张狂，以及不自夸不张狂。所以不做害羞的事，就是我们要去爱神，而不是去彰显自己的益处，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神的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感谢主，我觉得这段经文真的是再加上我们今天牧者们的分享，是我们要不断操练，不断来学习，来满足神渴望的那个爱，然后成为成年人，然后对神能够活出爱，这样的一个总结吧。所以感谢主，这是我的一点分享，求神祝福我们，阿们。
感谢主，非常感恩今天歪歪晨祷各位牧者的开启和分享，我想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领受和感动，特别是今天放了这首圣歌这首老歌我灵深深的渴慕你这首歌可能是我刚走进教会里好像每一天都要唱这首歌那就不知不觉会回想到当时的光景和当时的各种的环境这首歌真的一唱就能进到我们的灵里那个时候唱这首歌和我们现实的生活确实能连到一起那我回想到我当时的光景借着这首歌灵里就得到安慰，就得到力量和盼望。那个时候里边有一个单纯的心也有一个这个饥渴的心，就是非常渴慕神来帮助那现在那当时我老是有一些盼望，因为我在回想到我当时这种渴慕、这种追求、这种单纯 啊，这从心里这种顺服啊，看到圣灵的能力啊，圣灵神的这种爱和他的能力啊，他做一件事情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一件事情啊，是那么样的简单和奇妙，是我们人从来都不能想到的啊。但是呢，住一步一步的，可能神帮助我们的一些里边的需要，可能我当时都是一种外边的一些需要，也啊很多很多一些的捆绑啊，很多很多很多的一种现实的啊，也有不能说没有灵里的，身心灵的都有啊，经历了神的这种大能同在啊，话语的能。
好像刘牧师，我们没听到你的声音。
你真的会回想到这一点。回想到这一点呢，就看到自己现在的问题啊在哪里啊。那现在呢，很多的问题呢是里边啊没有这个饥渴啊，没有这个饥渴，很多不知不觉就走在一个宗教里啊。但是呢，我更加的知道那个时候是神的恩典啊，不是我的一些追求。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刚信主前都会有过这个经历啊。那呢，现在神让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就说啊，我们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啊，应言是老我一个啊。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信息啊，但是慢慢就把它忘掉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不去依靠神。那现在呢，我通过这么一段十几年的走过来，我越来越看到神的恩典啊，他这依然是恩典，让我们真正的来经历他的能力，让我们真正的想，让我们来转向他，依靠他，看到自己的无能，看到自己里边的真正的这种很不敢跟人分享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里边真的不去依靠神，很多很多这样的真实的光景，我们自己知道，神也知道啊。但是神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啊，让我们来悔改，俯伏下来，我们呼求圣灵啊，真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光依靠神的恩典，让我们的灵魂体啊都经历神的大能，知道我不行，我们自己没有爱。我们自己也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啊，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靠着神。我想现在神正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但是现在时间到了，借着昨天邓荣信息的主日分享啊，以及借着 YY 晨祷的开启，我们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啊。我这两天也看看第一类和第三类啊，我确实里边很也有这样的感动。我们现在不能想做第一类，我们有这个念头，那一定会失败，最后再没有机会了。我们现在不管生命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要呼求，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想法，我们要做第三类得胜者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格外的一个恩典，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动力和盼望。好，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带导者的领受啊，使我们更加的来开启啊认识主的情感世界啊。那其实我们认识以后就要回应了，就要进入他的情感世界啊，就是包括在神学上，包括在实践上啊，包括在就是全方位的。啊，当我们认识了主的情感世界，我们就要回应，我们就要进入他的情感世界啊，以我们的爱来安慰他的心啊。是，我想就是刚才孙牧师提到了这个方言，和能够开我们的灵视的很多的方言，很多的默想但我个人呢也是更多的敬拜，实际很多的，因为敬拜毕竟是 离我们的情感和灵最近的一个渠道啊之一，渠道之一。所以敬拜就是从早到晚都在敬拜啊，一直也浸泡在敬拜的里面。很多时候敬拜它也是一个信息来的，它只是不是这个话语这个进入头脑，它是可以直接打入你的灵和情感的。所以我觉得敬拜，因为很多敬拜的诗歌都是受高抹的哈，也是受感动，它本来就是信息。那刚才讲到说就神需要我们爱慕我们这方面的诗歌不多，是的，是不是很多的，但是我想至少还是有几首我们可以，一首就是关锁的缘。那因为当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情感的这个渴慕的时候，刚才牧师也读到这个情书的里面，他对我们的渴慕实际要我们的回应不是我们在众多的爱中间有一份给他，而是一个关锁的缘这样的爱，不是一个敞开的公园，我可以爱世界，可以爱我可以同时也爱神，这个他是不满足的啊。但这个他是让我们渐渐的来就是说把其他的爱慕都放弃。所以当你要满足神的情感世界的时候，你一定会进入关锁的缘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态度里面，你愿意为他关锁。所以这个关锁的缘，大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 这个诗歌哈，就是他说使我成为活水的井，也能解主的干渴，满主的心。还有一首诗歌是专属的花园哈，都是一样的一个灵里面出来的歌哈，专属的花园。那还有一些召会的诗歌，那个爱的诗歌的里面都有所以这个关锁的缘，我们最近重生堂其实爱唱很多啊，就替这个诗歌很有恩高啊，感动很多弟兄姐妹啊，雷红姐妹还给他编了一个舞哈，简单的舞，很美的所以我想刚才的话语都分享的很全面了，我就来唱这首诗歌那用这首诗歌来服侍这个平台哈，今天大家要包容我的嗓音关锁的缘。我想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歌词发一下呢，在哪里发歌词，好，有这个歌词在这个里面，很美的一个歌词哈，是周慧珍唱的，就是唱那个新的亲密的那一位姐妹唱的关锁的缘。
主啊，使我成为关锁的缘，一直隐藏在你里面。主啊，使我成为紧闭的井，有深邃的平安在我心。不容他们夺走对你的爱，我无法忍受失去你的同在。主我爱你，主我单单要你，封闭的泉源唯独向你开启。我要耶稣，我只要耶稣，我要耶稣远超过一切，我要耶稣，我只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啊，使我成为园中的泉，一直永留住你活泉。主啊，使我成为活水的井，也能接住的干渴，满住心。求你深深扎根在我心中，使我有佳美果实让你享受。愿我园种满了鸟语花香，使我里面真成为美丽天堂。不容他们夺走对你的爱，我无法忍受失去你的同在。主我爱你，主我单单要你，封闭的泉源唯独向你开启。我要耶稣，我只要耶稣，我要耶稣远超过一切， 我要耶稣，我只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首诗歌献给我们的新郎啊，也送给平台的弟兄姐妹众心腹，愿我们对主的爱和渴慕和主对我们的爱和渴慕能够彼此的交汇，彼此的供应，彼此的满足，而且越来越热烈，越来越热烈，直到婚宴的时候。阿们。